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两三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张纸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的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的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她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她有一句英文说我爱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 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公公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这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他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各位听众朋友，在美国餐馆打工的人都很忙，从早上10点钟做到晚上10点钟，那他们的孩子的生活和读书怎么办呢？下面我请在美国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在美国开餐馆的人，他们的孩子所面对的各种挑战。
他们移民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可能他们那个英文程度不够，语言上面不能沟通，啊，没有文凭，所以他们就是先打工，到餐馆去做工，赚了钱以后，他们就要想开餐馆。这是他们认为他们在美国唯一的求生的道路。但是呢，如果他们有小孩子以后呢，如果是小孩子很小的话呢，他们就把小孩子寄托在人家那个托儿所里面。一早他们上班以前把小孩子送到托儿所去，下班的时候店关门的时候就差不多要11点钟、12点钟了，所以他们再把小孩子接回家，早上再送去。这样他们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同没有父母一种温暖，从小就这样几个月开始就这样到2、3岁。但是如果小孩子大一点了以后呢，他们好像早上一早起来7点钟门口外面坐学校的 bus 去学校，3点多钟下了课以后坐 bus 回到家里面，所以家里面就是没有人了。有的时候父母就给他把一把钥匙，自己开门回家。如果他是只有6、7岁的话，在美国是讲这个是犯法的，因为家里面没有大人。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放在店里面，让在店里面做功课，小孩子在那边玩，跑过去跑过来啊，是不是？父母就忙了，要啊做厨房的工作啊，外面的清理工作啊，看到有客人开始了，他们就叫小孩子关在堵在旁边不能动。那么如果家里面有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在的话呢，这个小孩子就放在家里面。但是中国老一辈的爷爷奶奶看到孙子孙女儿，小孩子也不会去听他们的了。实际上如果你这样，他看电视看太多，叫他不要看，他就不高兴了，闹了。但是年纪大的人，哎，不要小孩子不要吵不要闹了，让我安静吧。而且就认为他要怎么给他什么，就好像喜欢他的样子，实际上是在害他。有些小孩子就这样看看了，眼睛都是近视眼，戴眼镜。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上面有很多是小孩子不能看的，尤其是很多那个卡通啊，都是打杀啊，这个对他们讲粗话啊，都是不好的。而且有的时候小孩子如果大一点，7、8岁，听了那些肥皂剧啊，就讲啊， 这个都是很对他们不好，从小他们脑筋里面听接受的那些知识都是不好的。这样的话，父母下班他们睡觉，早上小孩子去读书，父母还没有醒。但是小孩子读书了，上小学、初中了，父母整天同他们讲：“你看，我们一个星期住7天，每天12个小时，我们赚了钱就是要让你读大学，你们今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们就是不像其他人是博士、医生，我们是没有知识的，所以我们只能在餐馆里面赚钱。这个钱让你今后读大学，你要有出息，今后做医生、做律师。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了，我们也退休了。但是小孩子这样就有一种压力在里面，如果成绩不好，他就父母就要骂他。小一点的小孩子，他可能还要打他，又怎么样？但是小孩子在功课上面不懂的地方，拿回家父母也不懂。他在学校里面去很孤单在里面，他也交不到朋友，因为外国的他们那些学生，他们又都去参加很多活动。所以小孩子同父母讲，我们学校里面要出去，好像郊游啊，要去什么地方玩，父母都不会答应给他们去。就这样，你们啊，如果长到12、13岁，不要去，我们店里面很忙，你要到店里面来做工。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朋友开的店里面，进去小孩子7、8岁，在洗碗的机器上面，下面垫了个小凳子，站在那边洗碗。外面客人来了，11、12岁的小女孩都去招呼客人了。因为这是一种属于家庭式的店，所以他们想不要请人就不要请人。但是有的时候我同他们讲，我说，既然我们到了美国了，我们没办法去读书、学英文，只能在餐馆做工赚钱。但是下一代让他们好好读书。当然有些人讲哦，让他们给他们读书，要做医生、做律师，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小孩子，但有些就讲不用了，只要小孩子英文可以沟通了。等他17、18岁啊，能高中毕业也可以，或者的话就不要再读也可以。我们有钱可以再另外开家店，这样开店赚的钱可能比大学出来赚的钱还要多，是不是？所以这样我们有钱了，可以买大房子、好的车子，银行有存款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小孩子如果读书压力很大，成绩不好，认为父母对我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谈论做餐馆生意的人，他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您我的孩子也有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困难是什么呢？他们在我们面前也会有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的压力吗？我们究竟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呢？请依靠上帝，上帝会赐给您智慧与帮助来教养您的孩子。上帝的智慧都在圣经里头，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3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5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 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他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他憧憬，却同时带给他伤害。我的存在让他不知所措，每每提醒他丈夫是如何背叛了他，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 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罗马书第七章。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 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贱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听众朋友，接下来跟您谈的主题是古时候和今天的中国人在上帝预言里扮演的角色。中国在圣经里出现过一次，是以中国第一次统一的国号秦国出现，出处在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9:12。这一章通篇是个预言，预言说神将赐下一位救主，拯救以色列人和世上的万国万民。神给预言的目的在帮助世人明白他的计划，以致听到救主的时候能辨认出来，及时接受拯救。以赛亚书49只讲明神计划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神拯救以色列境外全球各地的人，有方法，有先后次序。下面我就揭露预言的一段念给您听。神对救主说，我要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这段预言先叙述拯救的方法，神的拯救是由中保完成，他是神与万民的中间人，呼唤人回归神。然后预言说到，以色列境外远方各地都有人听到中保的召唤，就从黑暗和捆绑中出来，回到神的怀抱。远方来的人先后有序，第一批住在以色列北方。以色列北方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和接邻地区，包括了土耳其和两河流域，甚至更北的中亚。第二批住在西方， 以色列西方包括了欧洲、非洲，甚至更西的美洲。最后的第三批住在秦国。纵观全球，继中东、中亚、非洲、欧美之后，轮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人信耶稣，地缘上是合理的，正如预言所指。可是有人问，为什么预言不直说中国，而说秦国呢？中国这一个名词是中国人对自己的自称，而秦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远古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第一次统一，是战国时代的秦国征服东周诸侯，中国自此统一，首次以秦的名字命天下。秦朝开始，中国逐渐壮大，百姓与西域通商，中亚的亚述人就以秦字的声音称他们为 TSINI。 阿拉伯文承袭亚述文，称中国为 SIN。 后来欧洲人循例称中国人为秦人，他们的地域为秦地。法文、英文里的中国 CHINE 和 CHINA都是由此而来。亚洲最大的国家的名字日后逐渐成为了那个地区的代称。圣经以赛亚书49:12关于远方三地的译文，希伯来文用了两个表明方向的北方与西方二字，翻译起来很简单，但是用来表述第三个远方的希伯来文是个音译字，发音是 SIN， 代表听起来像 SIN 的那个地区。19世纪末，神的拯救依序降临亚洲的开始，圣灵带领中文圣经翻译工作，将此字译为秦国，不但承袭了中亚欧美人惯用代表亚洲这片土地的秦字，神也借此在预备中国人认识他。谁能在2700年前，秦国尚未在春秋战国中崭露头角，就用秦字给中国取名，又使他日后成为北方西方之名对亚洲的称呼呢？谁能在远古就把未来的事情写在圣经里呢？谁能确定人类历史日后的发展能印证他在远古所说的预言，而叫他一一应验呢？只有神能够。公元元年，神差遣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以色列。耶稣30岁开始传讲神的话，并且应许一切遵行他话语的人脱离罪恶，得永生进天国。他走遍以色列乡城，为人治病赶鬼。他树立爱神爱人的榜样。耶稣是神的儿子，通过他的言行，世人能认识神。耶稣也是人，通过他的生活，世人能够看到人生的典范。3年之后，耶稣为世人赎罪而死，死后3日复活。他差遣信徒去全球各地传福音。谁有如此大爱，能舍自己的儿子来为人赎罪呢？谁曾经用权柄叫死去的人复活呢？谁的门徒曾经2000年来不断去到全球各地宣讲救恩与真理呢？只有神。耶稣受难复活那一年，他的门徒遭受大逼迫，逃离以色列，福音随他们被传到国外。大群信徒住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城，引起当地人注意，他们就被称为 基督徒。安提阿的基督徒不但信耶稣，也听从耶稣的吩咐传福音，于是安提阿逐渐成为了基督徒宣教中心，向东传到两河流域以东，向西传到中亚与希腊以西。这件事实中国都有个出土的物证，就是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叙利亚宣教士阿罗本经过波斯来到长安城，受到宰相房玄龄的接待，获准在中国传教，信徒渐渐增加，他们的信仰就被称之为景教。一百多年后，唐德宗皇帝在公元781年御赐立碑，记述耶稣信仰在中国流传的景况和教义。不幸的是，后来唐武宗重蹈灭佛，波及了景教，当时的基督徒把石碑埋藏地下，直到公元1641年才出土。如今这一块石碑被安置在西安孔庙的碑林博物馆，石碑上还刻有82位当时有职称的宣教士名字，叙利亚文和汉文并列，显示了叙利亚安提阿教会致力宣教的影响力。虽然第七、第八世纪基督信仰在中国影响只有短短200年，但是这批宣教士留下的证物证明了以色列境外接受救主的第一批人的确是住在以色列的北方，他们信耶稣，传福音，甚至传到了中国。虽然中国人按神的预言接受拯救传福音的时候要等到19世纪，是在来自西方的人之后，但是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叫中国人认识到神的信实与永恒，神能够在2000多年的时空当中实践他的预言，给中国人留下辨认救主的物证和接受拯救的帮助。今天这个预言在亚洲应验的序幕已经悄然揭开了，中国人如何接受神的拯救呢？关键就是在认识耶稣。人越认识耶稣，就越能看清自己心里的黑暗，明白罪恶捆绑了自己有多深。人一旦自觉有罪，就会感恩神竟然舍弃自己的儿子来为他赎罪，救他脱离罪恶。中文圣经的译者在圣灵带领之下，用两个耳朵的耶字给耶稣起名，提醒中国人在听到耶稣福音的时候要用两个耳朵用心的去听，因为心里听明白了就能认识耶稣，接受神的拯救了。圣灵用鱼与和组合的苏字给耶稣定名，在勉励中国基督徒要传福音。基督徒看到鱼与和这两个字，就会想起耶稣的两个比喻。耶稣说，跟从我的人会得人如得鱼一样，跟从我的人要收割庄稼，聚集五谷到永生。传福音的人，他们的心就好像是好的土壤，不但信耶稣，也遵行他的教导，神的道很容易在他们生命里面生长，并且结满圣灵的果子。他们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会吸引人，他们传福音，别人会信。当大批中国与亚洲的基督徒去世界各地传福音，神预言第三阶段那从秦国来的人接受救主的呼召就应验了。秦 在中国甘肃陕西交界处黄河长江之间，那里的土壤好，合适种庄稼，当地的人常在丰收的地里工作，所以中国造字的老祖宗就以人双手握杵冲出合驾鼓励的动作造了秦字作为此地的名字。说文解字说秦地宜和，中国基督徒明白神的预言和秦字的含义，一定会受到感动激励，愿意去传福音，他们会叫自己的心合宜神的道生长，他们的人生会结满圣灵的果子，为神的拯救做见证。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古今中国人在上帝预言里扮演的角色，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拯救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喜欢被拯救，我可不是在开玩笑。还记得曾经坐在轮椅上所发生的事，就在我结婚的当天，我穿着一件长款白色新娘礼服，一位朋友还特地在我轮椅的车轮上缠裹上纱布，以防止礼服卡在车轴里。礼服的袖子是四分之三长，显得十分优雅漂亮。因为爱美，我决定不穿戴我那笨拙的皮革手臂夹板。婚礼时，肯和我说完我们的婚姻誓言后，牧师便向公众宣告：“恭喜多田先生和太太。”我们便转身接受会众的鼓掌祝贺。那时我注意到斜坡有点陡，于是我非常缓慢地向前行，因为我的手腕及手指的肌肉无力，无法稳固地掌控轮椅的动力感，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应该可以做到，何况我刚才不是已经操作轮椅爬上斜坡上了台吗？难道没有手臂夹板的帮助就难以操纵轮椅走下斜坡吗？不想那么多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祈祷自己能够做到。然而，下坡道走到一半时，轮椅便失去了控制，我的手无法掌握住操纵杆，也没有办法刹车，轮椅开始左冲右撞地往下走，甚至撞倒了斜坡上的几盆雏菊。前五排座位上的人都为我捏了把冷汗，他们以为我的轮椅会冲出斜坡撞到他们。但是就在那时，我的轮椅突然间稳住了，原来是 Ken 多田救了我，使我免于冲出斜坡。你知道吗？这只是我众多被拯救的其中之一。想到我这个四肢瘫痪的身体，双手既不能握住东西，双脚也不能走路，我总觉得我的人生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但是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至八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通过这段经文，我深信我的残疾，我的局限，使我可以更认识耶稣，并且更深刻体会到他的伟大。我的四肢瘫痪，使我常常处于需要帮助与被救援的情况。当我看清楚明白后，便能安心接受这个事实。一旦人了解自己是需要被拯救、被帮助的，他 他们也就会认识到基督极大的宝贵了。这种特殊的见解出自《腓立比书》，这卷书为每一个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提供安慰和指引。腓立比人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苦难中得到喜乐，我们该如何更深地认识基督，如何看待他无限的伟大，并且享有在基督里的喜乐呢？那么就得通过学习查考《腓立比书》来帮助我们明白，因为您将会为了要认识耶稣而将万事万物都视为有损的，这也就是被拯救的意义。愿上帝祝福您。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尹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这些问题。那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您自己成为基督徒是经过什么样的途径呢？您是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吗？
我的家庭是这样。我的父亲是一位基督徒，我的母亲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我在小时候，其实父亲常常会叫我带着弟弟妹妹说去教会聚会啊，去上主日学。那回家的时候，妈妈拜拜的时候，又把我们拉到那个这个台前呢来拜拜。所以在我们家里面这个信仰是交互影响，也这个互相的摆荡啊。那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去了教会参加主日学，我记得我在1963年的时候因为去了两三年了，那牧师就问我说你相信上帝吗？相信主耶稣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救恩其实不太了解，可是总觉得哇，来这么久的牧师也这么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好啦，那我就受浸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这个受浸了，但是其实我对救恩不理解。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也就是我33岁的时候，那我第二次的受浸了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我一生可以讲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这次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这次是我觉得我需要耶稣。
是
啊，
好。
其实我来到了教会，看到这么多的信主的基督徒们他对你的接纳，对你的热心，对你的爱，对你的鼓励这个在世上其实很少可以找到的。其实我就想到了，哎，中国人有讲说桃花源，世上有桃花源。我说哇，那个桃花源就是现在的教会，因为这些人对你好，其实他们没有对你有什么特别的企图，他们唯一的目的说，真的期望你能够和他们一样，能够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很有意思。
Yeah.
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个利害关系啊这些，但是教会里面希望是没有这些。
Yeah. 对，所以在世上，当有人对你特别殷勤、特别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提心吊胆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啊？但是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你的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其实他们只是想希望你也能够和他们一样享受在那上帝的恩典里面。
是，很好。
嗯，
谢谢你。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在访问尹先生，他是基督教的一个传道人。那么，尹先生，你看过这么多人成为基督徒，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真正的在生命当中，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生命经过一 个什么转变，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你能不能够举例？
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那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郭弟兄。这位郭弟兄呢，他是一个公务人员，早期呢常常要应酬，那就是吃饭喝酒啦，吃饭喝酒之后可能还有别的很多接续的节目啦哈。他的太太常常就是为了这个先生呢常常提心吊胆的啊，常常啊先生喝醉了不知道回家的路了啊，或是三更半夜被丢包了啊，被警察送回来了。所以这个太太呢为先生信主祷告了将近20年，他的先生呢终于信主了。因为他以前很喜欢喝酒，而且喝一定要喝到醉为止。那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郭大哥，你现在一年喝多少酒？他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有以前一天喝的酒多啊。我说哇，那你以前是一天喝多少酒？你这一生有没有喝过1万瓶酒？他算一算，他说那何止1万瓶啊，我的天哪，1万瓶有多少的量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啊，他的举止，他的言语都改变了啊。虽然他以前曾经看起来是很荒唐的生活，但是如今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自己讲了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我以前一天喝的多。他不但是如此，而且在教会的服事呢非常非常的热心，常常愿意来帮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的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信仰一位写在圣经里面的神，这位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神。那位神呢啊，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引导我们能够愿意来遵行啊，来顺服啊，圣经里面也就是上帝的话啊，而且借着这样让我们能够做出来啊。圣经给我们的标准虽然很高，但是我们就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的行出来，来荣耀我们的神上帝。
很好呀，谢谢你。所以我们也应该问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有没有人需要改变他的生命？有没有妻子希望她的丈夫不喝酒了？有没有一个丈夫希望他的妻子能够爱他？有没有小孩子希望他们的父亲不会再次打他们？那么这些人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研读圣经，需要接受神的爱，需要知道他们的生命能够有很大的转变。这个就是福音是吗？
对，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我们周遭也慢慢受我们的影响，也改变了。就你说的，哎，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人际的关系都接着改变，你发现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喜乐的
很喜乐的事情。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今天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谢谢你。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